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情报和空袭精准，以色列击毙真主党领袖内幕，中共高层手提促防市止跌回稳，释放乜嘢信号？分析话准日上石破茂稳健中立，唔会亲共。广东银行存款十万只能攞3000元，需第三方证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情报和空袭精准，以色列击毙真主党领袖内幕。过去一个礼拜，中东局势瞬息万变，从真主党成员传呼机对港机爆炸，到导弹部队负责人被击毙，到了礼拜五和礼拜六密集的空袭击毙真主党领导人和情报网络负责人，以色列敏锐的情报和闪电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造成重大打击。在礼拜六，真主党证实该组织领袖纳斯鲁拉在礼拜五以色列的空袭中被击毙。事实上，以色列已消灭真主党领导委员会一半成员，并摧毁该组织最高军事指挥部。这次袭击亦是以色列两个礼拜以来最激进的攻击。以方的情报行动定点清除袭击和轰炸都经过精心策划，旨在阻止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越过黎巴嫩边境袭击以色列。真主党曾经是强大的什叶派准军事组织，受伊朗政府支持，亦是伊朗代言人。纳斯鲁拉的死不单止对真主党造成巨大打击，亦对伊朗和他在中东地区建立的对抗以色列民兵网络造成巨大打击。由于纳斯鲁拉的行踪多年来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他的死亦是至今为止最强烈的信号，表明真主党已被以方情报部门渗透。就在纳斯鲁拉被杀的前几日同几个钟头，路透社采访了黎巴嫩、以色列、伊朗和叙利亚十几位消息人士，他们提供了以色列重创真主党的详细信息，包括真主党补给线和指挥结构被破坏等。由于事件敏感，所有人都要求匿名。一名熟悉以色列諗法的消息人士在襲擊發生前不到24小時告訴路透社，以方花了20年時間將情報工作重點放在真主黨，並可以在需要那陣襲擊納斯魯拉，包括真主黨總部。該人士說以方情報非常出色，但他沒有提供細節。兩名以色列官員亦告訴路透社，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的亲密部长圈子在礼拜三批准这次袭击。袭击发生在内塔尼亚胡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演讲期间。自2006年对上一次战争以来，纳斯鲁拉一直避免公开露面。据一位熟悉纳斯鲁拉安全安排的消息人士说，他一直保持警惕，行动受限制，见的人很少。消息人士说，成功暗杀表明真主党已被以色列的线人渗透。一名了解真主党想法的安全人士在一个礼拜前告诉路透社，自从17号的传呼机爆炸事件发生以来，纳斯鲁拉比平时更谨慎，他担心以方会杀死他，因此他没有参加在传呼机事件中丧生的指挥官丧礼，只是在被暗杀几日前预先录制了一次广播演讲。以色列说，以军对纳斯鲁拉实施袭击，向贝鲁特南部一栋居民楼下的真主党地下总部投掷炸弹。瑞典国防大学资深真主党专家兰斯托普对路透社说，这个对真主党来讲是一次沉重打击和情报失误。他补充说，以色列知道纳斯鲁拉在这里开会，正是和其他指挥官会面，以军就对纳斯鲁拉展开行动。以军称，包括纳斯鲁拉在内，今年已杀死真主党九名最资深军事指挥官中的八名，而基本集中在过去一个礼拜内。这些指挥官领导着火箭师和精锐、拉德曼部队等真主党骨干力量。 在星期六，以军发言人乔沙尼宗教在简报会上告诉记者知，军方实时获知纳斯鲁拉和其他领导人正在度聚会。乔沙尼没有透露情报来源和渠道，但强调当时真主党领导人正在度开会策划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哈扎里姆空军基地指挥官列文准将告诉记者知，几十枚弹药在几秒钟内击中目标。列文说，这次行动非常复杂，经过长期筹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前中东事务副助理国防部长斯特鲁尔对华日说，毫无疑问，纳斯鲁拉的死对真主党、伊朗和其他抵抗族心国来讲是个重大战略打击。他不单止是该政权的合作伙伴，还为伊朗提供下一步行动的指导和建议。分析指，准日上石破茂稳健中立，不会亲共。日本自民党资深政治家石破茂今个月27号当选第28任党总裁，并将在10月1号就任首相。专家说，石破茂稳健中立，他的当选有利于在众议院选举中提高民众支持率。石破茂在国际事务中会实施扎实而温和的政策，而他提出的亚洲版北约实际上是剑指中共。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对大纪元说，石破茂在安倍晋三时代四次挑战总裁都落败，但这次他打败了被称为是安倍接班人的高市早苗，第二轮投票逆转局势，成为一匹黑马。安倍和高市被视为鹰派，而石破茂通常被视为鸽派。此坂明夫认为，石破茂能当选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是个温和国际派。日本将要举行众议院选举，石破茂秉持中间路线，可吸引一些中间选民。石破茂曾担任防卫大臣，熟悉安保防卫事务。他始终主张创设亚洲版北约，加强日本的安全保障体制，保护地区和平和安全。他在27号当选后记者会上说，他长时间从事安全工作，将建立完备体制保护日本。石破茂还说，他将加速应对今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俄罗斯军机侵犯日本空域、中共航母进入日本邻近水域航行等。而为了提高日本的威慑和应变能力，他在竞选总裁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亚洲版北约。他认为日本应有机结合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和美非同盟等框架。此坂明夫又说，石破茂在历史问题上保持低调，主张不刺激中国和南韩，在台湾问题上趋于谨慎。例如他八月访问台湾时被问到台湾有事日本是否介入的时候，日本不应该表态，保持了过去的模糊政策。因此有人说，石破茂是个亲中派，如果高市執政，日台关系可能会在外交、安保等很多方面有大突破，同时日中对立亦可能更尖锐。但此坂明夫强调说，日本是个民主国家，而家九成日本民众都不喜欢中共。即使石破茂要亲中，他能做的事亦很有限，毕竟时势比人强。而相反，石破茂提出的亚洲版北约构想，其实潜在敌人仲系中共。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话，日本在扩大结盟同时，亦喺度寻求强化自身喺美日同盟嘅地位。石破茂要致力于形成亚洲版北约，再将而家嘅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串接起嚟，让印太在美国主导下更能因应印太地区所面临的来自中共、北韩和俄罗斯的威胁。 中共高层手提促房市止跌回稳，释放乜嘢信号？中共政治局喺啱啱嘅礼拜四举行经济会议，首次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释放乜嘢信号？对商品房建设声称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加大白名单项目派款投放力度，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同時要調整住房限購政策，降低存量房派利率等。由於中共高層過去堅持房住不炒，而家突然轉變方向，引發輿論熱議。旅美經濟學者黃大衛話：可能同地方政府經濟崩潰，佢發現地方政府對房地產依賴過多，所以對房產市場能夠維持一定嘅發展。對地方財政的安全和全中國的金融系統穩定，突然發現是一個重要作用。現在來說，可能是想再次利用房地產，或者是國內的一些資產泡沫，將國內的債務問題就化解成老百姓來共同分擔。說明未來的話，有可能就是出台一些更激進的一些救市措施。今个月24号，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话，将降低存量房派利率，将现有的房屋抵押派款平均利率下调0.5%，并统一房派最低自备款比例，将全国层面的二套房派款最低首付自备款比例由25%下调到15%。分析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斷萎縮，當局現在推出的政策恐怕無濟於事。華盛頓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說，問題是啲屋喺度降價，而且降價幅度非常大，而且現在看到沒有任何信心能夠讓房價止跌回穩，這個才是現在問題所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就說，當然中共的目的是為保持它增長的目標，但可能很難實現，大部分能夠買屋的人都已經買了，即使是現在這些降低的派款利率和首付對那些人來說沒有太大吸引力，而他們看到更是房價下跌的速度非常快。中共統計局公布最新數據顯示，由1到8月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比去年同期下降 18%， 銷售額就下降 23%。 分析認為中國的經濟活動全面下滑，消費下降，房市失去回溫動力。謝田教授說，中國經濟的冬天會持續，中共這種政策對恢復投資者的信心幾乎是沒什麼幫助，中國必須出現經濟結構甚至社會政治結構上最大的改變才能實現這點。廣東銀行存100,000只能拿3,000元，並需第三方證明。在今個月28日晚，有關銀行存100,000元只能取3,000元人民幣的消息登上熱搜榜，引發熱議。27日有網民發影片透露，他在中國銀行廣東省惠州市博羅元州支行提款時存款100,000元，取款卻只能拿3,000元。28日當事人話俾極目新聞知，他後來提供了第三方證明才可以將錢拿出。當事人說，提款那時工作人員問他的錢在哪裡來，他說是朋友轉的應急錢，當時轉錢給他的朋友也在這裡，出示了轉帳記錄和身份證的相，工作人員就說需要他朋友的身份證正本才得，他的朋友只好回家拿回身份證給工作人員核對，最後才可以將錢提出。當事人說，好彩他朋友住得近，萬一朋友住在幾百公里外，那他的應急錢拿出來還有什麼意義？對此，中國銀行客服回應說， 网点此举或为防范诈骗。事件引发大陆网民热议，话请将惠州改咗要加全中国，我嘅农行卡每日限额1000，深圳一样工资6000只能攞2000，就是为咗防止诈骗采取呢种方式，抑或出于乜嘢目的好难讲，只有佢哋自己知。不合理的规定就废了啦，为人民服务不是管住人民，银行凭什么限制用户取款？银行应该为储户服务，抑或为有关部门服务？这个是侵犯客户的合法权益，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去银监投诉。这些就是不作为的一刀切做法，非常有特色，打着防止诈骗借口，实际上就是恶意限制储户存取款自由的霸凌行为。限个人转账和提款额度真是带来很大不便，但却一啲都没有防得住转移资产的骗子，真是搞不明。我老婆转钱给我，我去提现，还要提供结婚证、老婆的身份证号，跟朋友借钱然后去拿，银行要我提供对方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我发现很奇怪的是，老百姓正常转账提款都被限额，诈骗人员转账却都很容易，实质上钱都被挪用，亏空了，经济完蛋，银行没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